2026年1月25日，正道，周茂仁牧师，题目：神的计划与人的作为。
弟兄姐妹，祝您平安。非常的感恩感谢神，在这个寒冷的冬季，外头是雪花纷飞，极寒的天气，我们能够住在温暖的房间里头，通过神所启示的，能够让现代科技发展，让我们通过线上可以坐在温暖的房间里头。来敬拜神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，感谢神。那么，我想呢，今天，在我正式正道之前呢，我先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，请大家闭上眼睛，低头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无论外头天气多么的寒冷，无论外头的雪是多么的厚。但是，阿巴父，你仍然在那坐着为王。神，你祝福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，每家都能够平安、敬虔的度日，都有温暖的房子，一切的设施都运行的良好。神啊，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感谢，因为您在高天之上，无论大事还是小事，您都掌管。我们日应的一切，你都供应我们，因为我们信靠你，我们什么都不缺。阿巴父，今天我就祈求神，你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，让我们每个人虽然在家里头在线上，但是要把自己的心完全的洁净下来，安静下来，怀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到这个屏幕面前。来一起聆听神你给我们的圣言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灵力都得到饱足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是，撒母耳记下第三章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好，今天来分享这个第三章的时候，我就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了，就是说，我们好些人已经信主好多年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都有一些不太好的回忆，是什么样的不太好的回忆呢？就是说。哎呀，牧师啊，我为某某人，我为某某事儿，我祷告了一周了，我祷告一个月了，我祷告半年了，我祷告3年了，神怎么就不垂听呢？这个事儿怎么一直就搞不定呢？还有的弟兄姐妹跟我抱怨，说你看看牧师，我信主之后啊，我真的想着。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生命去生活，不再跟随世界的脚步。可是，好多时候我明明是站在对的立场上，可是怎么感觉反而吃亏呢？我们刚才看到《撒母耳记》三章第一节，这一段讲到了两个家族，一个是。扫罗家族，一个是大卫家族，而这两个家族在这个经文说征战许久，也就是说两边不是3天2天，时间很长。那么我通过研究，我发现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大卫已经在犹大作王5年，知道吗？做王已经不是5年，做王已经7年了。 那么，伊势波舍做王做了几年？做了2年。那么，起码来说，从伊势波舍做王开始，跟大陆家就征战，是吧？许久。那么，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说，经文说，大卫家呢，日渐的强盛，扫罗家呢，日渐的衰弱。大家看到没有？本来大卫要做王，这是神十多年前已经命定的，通过大先知撒母耳用油来膏他，立他做未来以色列的王。十多年前，这个应许就有了。十多年过去了，大卫仍然只做12个支派当中一个支派的王。那这个地方就是让人很容易怀疑。这个神的计划怎么会拖得这么久？是吧？按说你扫罗这个在战死沙场之后，你马上安排让大卫做王不就得了吗？如今从大卫去世，从那个扫罗去世到大卫做犹大的王已经7年了，仍然南北分裂，是吧？那这个地方，按我们的人的心意，觉得这个事情，哎呀，真的是很难理解。那神的心意怎么会，神的计划怎么会拖了这么久？怎么会被伊势波舍、被亚尼尔会被某些人给阻挡了？是这样吗？按照我们人的血气，我们希望神一旦应许了，马上就实现，对不对？可问题是。那是我们的想法，不是神的想法。这是个关键，大家记住了。当我们有这种疑问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得反思：哎，我现在这个疑问的想法是我的还是神的？当我们想到哦，神啊，对不起，这刚才我这些想法、这些恼怒、这些怨恨、这些抱怨，都是出于我自己，这不是我，您的想法，是我的想法。我的想法 is nothing，什么都不管用。因为你掌管一切，我们就应当谦卑下来，赶紧认罪，好不好？那么，这也是这些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？我们应该如何的面对神的应许？大卫，神应许他做王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，十三四年过去了，他仍然还没有做整个12支派的支王，这个国王，是吧？那个应许仍然还没有完全实现，但是大卫是怎么做呢？他凭着信心，他去忍耐，他去盼望，他相信神一定能兑现他的诺言。那我们弟兄姐妹们，要不要跟大卫学习呢？当我们的愿，我们认为的神的应许一直不能实现，像我们祷告一直不能垂听，我们怎么办？继续凭着信心，继续忍耐，继续祷告，相信有时候到了，神的时候到了，不是我们的时候到了，神的应许一定能实现。接下来呢，在3章2到5节呢，就记载了很短的几节经文，就记载了大卫家是如何的兴旺。他在希伯伦生了6个儿子，分别是我看着。这六个儿子是有6个不同的媳妇生的，子孙可以说众多，家业兴旺，地位也稳固了，已经做犹大王7年了。屏幕前的弟兄们有没有点羡慕、嫉妒、恨？是，大卫有这么多的媳妇，我就一个；大卫那么多的孩子，我没有。我们要小心。大卫这么多的妻子，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呢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当初神造亚当，又造夏娃，设立了第一对夫妻是一夫一妻，并不是说一夫多妻，也不是说一妻多夫，那才是神的心意。大卫这么做，并不合神的心意。 因为不合神的心意，它是有后果的。我们往后看撒母耳记下，我们就知道，后来他的儿子亚沙龙，反叛追杀他，是吧？后来四个儿子死了，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。这个地方我们看上去很热闹，但是背后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含义呢？我们好像在炫目大卫家那么的兴旺，是吧？产业那么多，又做王，很羡慕他。但是我们要小心，神确实是祝福了大卫，也使用了大卫，但是大卫在一夫多妻这个事儿上并不合神的心意。换句话说，即使神祝福大卫，并不意味着神认同大卫所做的一切，大家听清楚了，啊，即使我们在一段时间神很祝福我们，我们自己也要小心，不要以为是我行得好得到这些祝福，而反过来应该时不时的跪在神的面前说：“神啊，你如此的恩待我，祝福我，愿您的圣灵光照我，看看我还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，还有没有得罪人、得罪神的地方。”要时时刻刻的警醒，因为你看大卫就不警醒，虽然神祝福了他，但是他因着背逆神、违背神的心意所做的事，一样的有非常严重的后果。不久呢，就发生了一个非常，让人惊讶的一个剧情，是什么样的剧情呢？我给大家念一下。扫罗有一个妃嫔，名叫利斯巴，是艾雅的女儿。一日，伊士波舍就是北国的王，对雅尼尔说："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？"亚尼尔因伊士波舍的话就甚发怒，说：“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？我安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，不想你搅在大卫的手里。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？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的话行，废去扫罗的位，建立大卫的位。”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，从但直到别是巴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有一个180度的剧情的转变。我们知道，撒母耳记二章说到，是亚尼尔，也是北国的元帅，扶持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舍做那11个支派的王，对吧？我也讲到，他这样做是打着自己的小九九，因为他想名利双收，是吧？继续维持他的元帅地位，保护他的家族，拥有他的产业，荣耀他的家族的名，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想法。那么，这个人一骄傲就容易翻船，大家明白吗？亚尼尔已经做到了，相当于摄国王啊，就是摄政王，不是摄国王。就是说，他的权柄甚至大于伊士波舍，伊士波舍相当于他的一个傀儡。但是他满足不满足呢？他仍然不满足，他就和已经死去的扫罗王的一个妃嫔通奸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情，按照旧时代的那个习俗，如果他能够公开的和前王的女人在一起睡觉，就意味着昭告于天下，他将代替扫罗统管以色列，德王之妾就是德王之位，大家明白吗？那这故事往后也有，这个所罗门刚做王的时候，他另外一个兄弟就求扫罗，就求所罗门把他爸爸的一个媳妇赐给他。大家往后将来还有类似的故事。那实际上求媳妇是个表面的， 哎，一个意思，实际上是想得王的位置啊。那么应该说呢，对伊势波舍来说，这是奇耻大辱，所以他就责备他。那么亚尼尔呢，就感觉面子非常的受损，同时他意识到权力受威胁，在这个时候，他提出来，他发誓要把这个王位还给大卫，而且这个地方非常的清楚，这个王位本来就是神给大卫的。那我想问弟兄姐妹们，亚尼尔这时候想起这个事儿来，愿意把这个王位还给大卫，是出于他属灵的悔改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刚才我念的这段经文看出来，他是气哄哄的来对这个亚尼尔，那个意思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的王位不都我给的吗？现在我不给你了，我要把这个王位还给大卫。所以他这个话里头没有任何羞耻感，没有任何的认罪悔改，因为他和前王的女人睡觉本身就是错的，他没有悔改。本来这个王位就是大卫的，你窃取这个王位，假意给了伊势波舍，仍然是错的。但是对于他自己犯的罪，对这一切的罪，他都熟视无睹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，反过来责备伊势波舍。那么本来他这个王位要还给大卫，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呢？是不好事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好事，这本来要成就神的心意。问题是，你成就神的心意的动机是什么呢？亚尼尔成就神的心意的动机是继续想保住他的位置，保住他的家族，保住他的名声和性命，而与神是不是爱神没有一毛钱关系，可以说，他把神就当成那么一回事儿，是吧？并没有说啊，神啊，我错了，我这样做真是得罪你了，没有任何这样的悔改。这就给我们一个警醒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如今跟随神，是因为我们爱神吗？还是因为我们想，仅仅是想得着，从神那得着好处。我前日子也在反省自己，我有时候传福音，我觉得传的有问题。我们传福音往往注重于，哎呀，你信神吧，信神你就可以得救，可以去天国，讲的好处，这种好处讲的比较多。而对于启发被传福音的对象，自己来反省自己是不是个罪人，自己这个罪是不是很严重？靠你自己，你能不能解决你自己罪的问题？怎么启发启示被传福音的对象，自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愿意求神来救赎，这方面。我觉得，作为我来说，我传福音讲的不够，因为讲这个时候，有时候怕对方脸上挂不住呀，怕对方跳起来呀，等等。而在这种情况下，说他最后勉强做了决志祷告，是不是真的就得救了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事情今天这段经文就给我这样大的警醒。就是说，我们跟随神，都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？是不是你真的愿意求他做你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？真的承认自己不过是个罪人，需要完全的仰赖他、依靠他，才可以得活。接下来呢，亚尼尔就找到大卫，跟大卫说：“我要把这十一个支派的，统治权还给你。”那我想，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是大卫， 从被告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，多了一个支派的王已经7年了。这时候忽然，另外的11个支派的大元帅，实际掌权者，愿意跑过来跟你说，把这个统治权还给你。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樊城换上我说：“那好啊，赶紧来吧，谢谢你，对不对？”可是大卫什么反应呢？13节，大卫说：“好，我与你立约，但有一件，你来见我面的时候，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，必不得见我的面。”多有意思！我们经常说“江山和美人哪个重要”，好像正确的答案是，当然是江山重要了。说大卫居然为了一个美甲，说你不把美甲带来，你都不能见我的面。换句话说，也甭谈那11个支派归还给我的问题。这第一反应，感觉这家伙脑子有点进水，好像分不清大小猫，分不清轻重缓急。事情是这样吗？我们要记住，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合神心意的人。大卫这么做，一个是王位，一个是公义，是吧？这个王位当然很重要。但是这个王位，要不要为了王位而丢弃公义呢？米甲是全12个支派全族的人都知道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叫秘密也好，这个信息也好，因为当年扫罗王公开的说，你去取非利士人100个男人的羊皮作为迎娶我闺女米甲的聘礼，大卫冒死杀了200个，不是100个，双倍的，取了200张男人的羊皮，哎，作为聘礼娶了米甲。可是大家知道，后来这个扫罗要去杀这个大卫的时候，米甲就把大卫放跑了。之后呢，扫罗王真的是这个事情做得很不合适，又把米甲嫁给了另外一个人，是吧？这个人的名字叫帕帖，嫁给了帕帖。那么这样做是很不地道的，一女嫁二夫，是吧？无论是过去和现在，这样做都是不合适的。那么大卫坚持要把米甲要回来，一方面想让昭告天下，大卫是我，OK，米甲是我大卫合法的妻子，谁也不能把她夺走，这是一个荣誉的问题。其次呢，当初大卫公开的被扫罗接纳，成为扫罗家的非常有面子的女婿，实际上是两家的一个约。是扫罗家和大卫家的约，这个约你扫罗可以坏了，破了这个约，我大卫要坚持守这约，这样呢也便于这个整个12个支派的这个合一和团结。同时呢，娶了前王的媳妇，那么也对现在他的王权的合法性也有保障。所以这是一个，这不是表面一个仅仅米甲的一个这么一个女子的问题，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公益的问题。那么，建立12个支派的王国，这个事情很重要，这也是神的国度。但是，大卫宁可晚2天或者是晚些日子来建立，也不能丢弃必要的公益。这一点呢，我觉得大卫做得非常的好。 真的值得我们学习。那我们自己呢，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为了快点的成功啊，然后不计方法、不计手段，牺牲原则。那我过去做律师的时候，我们为了这个案，把这个案子做成功了，很多人就去行贿审判长、厅长、院长，只要最后我的结果赢了，这个成功了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那么在北美的我们弟兄姐妹过活也很难，那很好些弟兄姐妹也想快速发财。那我们知道，就有些人就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，去种大麻呀，非法的运大麻，可以挣更多的钱，是吧？也准备做一些涉黄的事情，是吧？那么这就是我们既然认识了神，明白了他的真道，我们就持守他的真道，我们不可以。为了成功而牺牲圣经上要求我们做的坚守的圣经原则。很快呢，亚尼尔呢就把北方12个支族给搞定了。搞定之后呢，他就见了大卫，大卫也欢欢喜喜的，他把米甲也带来了，欢欢喜喜的请他吃饭。欢欢喜喜喜喜的把他送走，可是呢，当时大卫手下的大将也应该也算是，虽然没封，实际上就是元帅约甲，因为大家知道前头有个故事，约甲的弟弟亚沙黑追亚尼尔的时候，被亚尼尔警告3次不听，最后一枪把他的兄弟杀死了，然后约雅呢就使了一个计。就去追上已经回去的亚尼尔，在路上把他追回来，然后带到瓮城里头把他谋杀了。这个故事呢，大家可以细读，从17节到30节。这故事是一个让人很伤心的故事。亚尼尔杀死亚沙黑，那么约雅呢，说要报仇。从严格意义上讲，没有太大问题，这也算是一个正确的目标。可是他报仇的手段怎么样呢？他用欺骗的手段，实际上设计谋杀了他，说你回来吧，好言，这里就没说打着大卫的旗号，但是我猜想应该是说，我忙着让你回去，还有事要跟你说，就蒙骗。就骗他回来，然后到了瓮城的时候，说我有话要告诉你，悄悄话，一靠近手，一刀的给捅死。那么可以说，我们知道亚尼尔是个机会主义者，并不敬畏神，唯利是图，这个人品确实不怎么样。可是约雅呢，对大卫很忠诚，这是没得说。从早年大卫。在各地被追杀的时候，他得跟随大卫很多年。大卫也是他的舅舅。可是他是怎么做的呢？为了给弟弟报仇，他被心中的血气和私怨所控制，无视神的公义，是吧？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谋杀了亚尼尔，北方的实力派元帅。可是大卫当时听说这件事情，他是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读一下。大卫听见了，就说：“留亚尼尔的儿子，留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，治罪在耶和华面前，必赢不。”归我和我的国，愿留他的血的罪归到约雅头上和他父的全家，又愿约雅家不断有患漏症的、长大麻风的、架拐而行的， 被刀杀死的，缺乏饮食的。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公开的声明自己是清白的，我并没有派约雅设计去杀死亚尼尔。同时呢，大卫在这个地方也采取了非常忍耐的方法，他并没有立马去追讨这件事情，非常克制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说，约雅呢给弟弟报仇本身没有无可厚非，问题出在他报仇的手段。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背后的属灵的一个点，就是什么点呢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可以用属实的方法去推荐属灵的事情？我们可以不可以为了结果而牺牲公义？我想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，好吧？弟兄姐妹自己要思考。那么，约雅南国的这个元帅，犹大的元帅，杀了北国的非常有实力的，可以权倾朝野的第一能人，第一有实力派的亚尼尔。大家知道，这时候刚刚处的一个本来是亚尼尔愿意把11个族的统治权、管理权交归还给大卫，在这样一个非常最恰巧的一个时刻，发生了亚尼尔被杀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这是多大一个考验！大卫处理不好，不但不能统一北方的11个支派，而且完全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内战，可以说是非常危险、非常敏感的一个时刻。他
行，
手下的人，然后居然就犯了这么致命的错误。那
行，
大
对，
卫，
我对你有好的，你会这个事儿，你看。
大卫呢，就真的是，这时候非常考验大卫的这个能力、大卫的品格、大卫的智慧。大卫怎么做呢？他就进食、哭泣，为亚尼尔做哀歌，而且要求这个凶手约雅跟他一起，甚至呢，百姓劝他吃饭，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，或吃别物，愿神郑重的降罚于我。”就是非常的，这个内心就表达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悲伤，意志非常的坚定。那么他所作所为，让犹大支族和北方的11个支派都能够相信大卫绝对不是凶手，杀亚尼尔这事儿一定不是出于大卫的意思。同时呢，他又为这么真心实意的进食、哭泣、多哀歌去哀悼，甚至不吃饭去哀悼这个被杀的亚尼尔，在这种品格可以说感动了犹大族，也感动了北边的11个族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大卫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他宁可暂时软弱，也不可罪恶得胜。是吧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罪恶得胜，你把他把北方最有能力的人给杀了，你再去攻取北方是很容易的，那11个支派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不这样做，他宁可暂时软弱，宁可暂时就是我什么也不做，我要哀悼这一个被谋杀的亚尼尔，因为他被谋杀，他即使有罪，也不应该以谋杀的方式结束他的生命，他坚持公义，哎，我想呢，他这个品格是他能够成为领袖的一个重要的保障。应该说，大卫因着大卫这个做法，往后第四章往后大家就能看到，他的品格赢得了12支派 民族的认可和尊重，所以就跨过了这样一个危机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仔细想一想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，就是认为神的计划太缓慢了？哎呀，拖的，这明明是神的计划，为什么一直进展的这么慢，甚至没有进展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有更好的办法来推进神的计划？或者说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、与人交往当中，有没有想到，哎，这个，我要持守神的真理，在这个事儿上，我代价太大了，我是不是应该放弃？或者说，看到周边很多人都成功了，用一些不合神的心意不合圣经真理的一些手段，那我自己是不是羡慕他们的成功，怀疑人生，我还要不要保持清洁？是不是要继续持守神的真理呢？如果您心中有这样的疑虑，有这样的忐忑，举起手来，我为你祷告。亲爱的阿巴父神，我们知道，跟随你的道路从来不是一条充满鲜花掌声的平坦的道路，因为你的经常说，跟随你的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，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，铺满荆棘的道路，甚至有迫害的道路。但是阿巴父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世人所钟情的金钱、名誉、地位、肉体的享受，都将如同尘土一般的废去。但是，阿巴父神，你赐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却是永存的。我们跟随你所练就的好的品格是永恒的，阿巴父。我们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永远是舵着为王的神。你的计划有时候看似迟缓，但是必定会成功。没有任何的人，没有任何的事可以阻挡神你的计划。只是您的计划是按照您的时间表，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成就。我们对此深信不疑。阿巴父，我们也愿意看清世界的成功，鄙视世界的成功，而看重神你的心意。我们愿你的灵坚固我们，启示我们，擦亮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透世间的金钱、名誉、地位这一切的表面的这些东西，这些个暂时的东西，让我们看重你的真理，你的诫命胜过这一切。阿巴父，当我们为此感到软弱的时候，就求你坚固我们，因为神你是得胜的君王，我们只要跟随你，只要你的灵坚固我们，我们就必能走出天天得胜的好日子来荣耀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